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领袖短文是一个新的开始，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所编译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本灵修短文，因为当中有很多小故事都十分的温馨。而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首先呢是需要读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刘文先读给你听哦，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也可以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选自于慈神爱所。这一篇的主题是世上最大的两股力量，经文就在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世上最大的两股力量。牧师可以教你传福音，却很难教你如何去爱人，因为爱乃是生命的一种流露。一名美国士兵作战受了重伤，奄奄一息，不良于行的老母亲接获电报，马上就拄着拐杖赶到军中，要求到前线探望儿子，军方基于安全理由未能同意，但见老太太心智坚定，不得已只好勉强买了机票把她送到前线。 到了医院门口，医护人员担心他受到感染，婉拒他入内，但终于拗不过老太太，在他答应见到儿子后，不说一句话，也不闹情绪，才准他进去。老太太一进病房，看见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的儿子，便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的额头。儿子竟然马上说：“妈，我认得出你这温暖的手。”从那时起，儿子的病情日渐好转。爱是无法教的，爱乃是生命的流露。世界上最大的两股力量，一个是爱，一个是恨。上帝就是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撒旦却是恨，不断地破坏上帝的工作。人就像一个瓶子，里面所装的爱越多，容纳恨的地方就相对减少。相对的，若瓶子中装满了恨，自然没有爱的空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向我们彰显最伟大的爱，愿我的生命被这奇妙的爱占有，愿我也能流露这份爱，散发你的馨香之气。主啊，求你那无尽的爱充满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来听这首以爱为翅膀。
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堂。耶稣的爱 像奇妙的翅膀，带你穿越黑暗，跨过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堂。当你的心在黑暗中迷航，在忧伤中摆荡，主耶稣的爱是拯救的力量，拯救的力量。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堂。有
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南丁格尔出生在1820年的5月12日，5月12日这一天呢，被定为是护士节啊。而南丁格尔他是出生豪门贵族，但是他却放弃一切，走上这条上帝呼召他的道路。在当时的年代，护士是非常卑下的工作，因此他要走上这一条蒙召的道路，其实路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多的拦阻的。光是来自家人呢，就使他承受了多年来心灵的黑暗呢。但是他仍然蒙神的保守，走上这条路，成为后人的祝福哦。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这一本书的第24章《护理教育的特质》第2《踏实的性格训练》，以及第25章《呼召的装备》。第1个部分是信心的萌芽，一起来读这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护理不只是一种学识，护理是一个人的生命特质，护理教育就是培养这种特质。这是护理与其他职业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各行各业从事工作时是一种人，回家后是另一种人。护理是生命与职业的合一，这是护理工作最迷人的地方，你做你所事。南丁格尔本人就在这个关键点上立下最好的榜样，他踏实的性格实际地流露在他所照顾的每一个病人身上，他所从事的每一个行政改革，他所管理的人事物都深入到每个细节。历史上公认这是南丁格尔对近代护理的第2大改革。南丁格尔一开始就把性格重塑放入护理教育里，他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教育系统，使得护理训练非常的扎实，这就是护理教育双轨制。 在南丁格尔护士学校里，除了教授与医生来教导医学专业外，也有在医院里从事护理多年的护士长来教导学生如何把这些医学专业落实在照顾病人上。当时这些护理长还从事督导护理学生的工作，每个月都要评审每一个学生在守时、安静、守信、清洁、规律这五方面的性格，还要评审13方面护理技术的熟练程度。在给长有疱疹、皮肤烫伤、溃烂长脓、会有伤口的病患穿衣穿裤与热敷涂伤的技术，还有放血的技术，当时是用水蛭放血，灌肠的技术，辨认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身体擦拭的技术，对不良于行的病人的管理，例如帮助病人移动、转动、清洁、保持温暖或凉爽、床褥姿势的改善等等，各种绷带包扎技术，包括制作绷带，病床的移动技术与简易病床担架的制作，手术房的协助技术，能够为病人配置食物的技术，了解医院的通风，无论晚上白天都知道维持通风，尤其厨房与厕所保持干净与通风的技术，能够严谨精确地看出病人咳痰、脉动、食欲状况，能够区分病人的呼吸、睡眠、受伤程度、起疹子、体重过胖或过瘦、不同种类的脓与对各种不同药物的过敏症状，区分病人渐渐痊愈的不同阶段与管理。南丁格尔要求学生必须通过每一个学术科目、每一项看护技术与品格检查，才能获得护士证书。而且到医院时还要不断地接受护理长的督导，护理与医学一样，需要经验去消化所学的，护理是一生的学习。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学生生活与教育费用皆由南丁格尔基金会支付，但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考试作弊、上课一次无故不到、醉酒皆开除。学生宿舍起居地方、棉被、衣服，随时会有护理长进来抽查。南丁格尔认为，每一个护士都是熟女，所以连走路都要训练，能够走路敏捷又轻巧，没有声音，眼睛不转来转去，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甚至连怎么笑、怎么穿衣服、穿鞋子、整理头发都要教。当时的护理界有一句名言，好的护理长是护理实习生的第二个妈妈。好的妈妈几乎什么都管，什么都教，又有很好的榜样。护理教育大概是全世界最独特的教育了。护理学生每天的生活时间表，南丁格尔都安排好了。而星期天的生活比较有弹性，上午11点在教会有2个小时礼拜，南丁格尔期待学生都去参加。每个南丁格尔护理学校毕业的学生，南丁格尔都有资料，并且长期追踪。南丁格尔的晚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鼓励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护理毕业生，与他们定期约定面谈，并为他们解决问题。护理已经不只是南丁格尔的专业知识，护理是南丁格尔的生命表现。南丁格尔把护士训练定得如此高标准，还会有人念吗？当时的人实在是把女生看扁了，很多人认为护理只适合低智商或是嫁不出去的女人。由于南丁格尔一生独身，所以就有传言，大部分念护理的人是在感情上受挫折的。南丁格尔把标准定得这么高，一定不会有人来念的。1860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一开始就来了2000多封的申请信，南丁格尔只收了16个学生，后来才有14个毕业。不仅第一届护士学生的录取率低于1%，以后40年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下去，很少有一年入学录取率超过2%。从1860年到1870年，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才只有126位护士毕业。 到了1892年，整整32年毕业的护士加起来才500位。但是每一个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毕业生是所有医院抢着要的。南丁格尔为什么只培养那么少的护士呢？南丁格尔认为，护理界并不缺乏人，缺乏的是精英。护理界需要的是能将医学消化落实在护理的人。这一批护理精英不产生，护理永远没有发展，永远是低水平。以他的普世知名度，他要大张旗鼓、热热闹闹地建立一个护士职业王国是很容易的。但是热闹过了，护理水平仍一如往昔，所以他不去大量地生产护士，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给别人做就可以。他再找一些人，是正如他在护理摘要里所写的，护理的工作是一个人单纯地带着一颗诚挚的心，直接走向上帝的工作，而不是走向市场的需要。为此，南丁格尔不肯将护理成为一种职业，而是称为呼召。即使很多医生认为护士好用就可以，许多医院认为雇用护士成本越低越好，政府认为护理体制好管最重要，社会一般人认为护理是劳工阶级。南丁格尔还是坚持举着高水准的护理火炬，在没人走过的旷野上走下去。看啊，旷野涌出水来，各样美丽的花草长起来。这500个优秀的护士走出去，转动了沉寂千年的护理改革之轮。把护理当作一个护照，护理教育就成为接受护照的装备。这是南丁格尔改革护理的第三个特点。如果护理教育失去这三个特点，科学的严谨、性格的要求与呼召的使命，护理就迷失了。如果近代护理是一出戏，这出戏的序幕就是在1837年2月7日，一个住在英国兰西郡艾伯利公园的少女，听到上帝对她说话。她没有提到上帝用什么方式对她说话，她只写下，上帝呼召我去服侍他。这个少女就是南丁格尔，她当时18岁。南丁格尔的父亲威廉是一个理想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个只要有书读就可以不管世界大事的人。他喜欢文学、历史、音乐、美术与旅行。当他在念大学时，由叔叔那边继承一大笔的遗产。不过当他知道这一笔遗产，他只耸耸肩，低头继续看他的书。南丁格尔的母亲费尼出自当时非常著名的政治世家。南丁格尔的外祖父是克拉彭联盟的成员，曾经与政治家韦伯福斯一起奋斗，废除了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最不人道的奴隶制度。南丁格尔的父母结婚于1818年，然后就到欧洲度蜜月。这一场蜜月有3年之久，若不是南丁格尔的母亲不断的催促，他父亲还流连于意大利的博物馆中。1820年5月12日，南丁格尔就生于意大利的花朵之都佛罗伦斯。他有一个姐姐巴西诺比，比他早一年出生。南丁格尔在英国有两个家，一个是位于艾迪特河畔的里赫斯特，另一个位在艾伯利公园。南丁格尔从小就喜欢照顾小动物，6岁时他就照顾一只受伤的狗。这只名叫帽子的牧羊犬是南丁格尔的第一个病人。7岁时，他的一只小山雀死了，南丁格尔把小山雀埋葬了，还立了一个小墓碑。他还写了一段追悼文：小山雀鸟为什么死了？你的头抬高时像是戴着王冠，为什么现在你的头软软地垂下来？我的小山雀鸟。年纪越长，他照顾的动物越多，有小马、猫、野鸟等等。南丁格尔10岁的时候就照顾亲戚的小婴孩，11岁时，母亲容许他到住家的外面看望附近的农家。这些人大部分是替南丁格尔的父亲工作。那里有一间小教堂，名叫东威洛教会。 教会的牧师名叫基福德，星期天一大早，南丁格尔就骑着小马来参加聚会。他总是最早来的。基福德牧师就让南丁格尔去拉教会的钟，叮当叮当的响声传遍草原。后来，基福德牧师就让南丁格尔在聚会开始时念一段圣经，有时还请他分享一点照顾动物的有趣故事。没想到，对上帝的认识就是这样渐入南丁格尔的心中。1858年，基福德牧师年纪已经很大了，当年在教会拉铃铛的小女孩已经成了名满天下的提灯天使了。老牧师收到南丁格尔寄来的信。亲爱的老牧师，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32年前人家要把可怜的牧羊犬帽子吊死时，是您帮助我把那只狗救下来。以后我跟别人讲这段往事，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能够拯救一条可怜的狗所获得的喜悦，竟是在我成长的年日中一直难以忘怀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那是我以后从事照顾病人的先兆。但是我要向您诉说的是，从那一刻起，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论到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就深深地存在我的心中。南丁格尔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91岁。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把从7岁到晚年所写的日记、书信、手记、摘要都一一的分类，妥善的保存。这实在是给后来写护理史或是南丁格尔传的人充分的第一手史料。南丁格尔的第一本日记封面上写着佛罗伦斯在艾伯利的游记，后一页写着无论我在哪里，上帝都与我同在。第一页的日记上写着星期日我安静地坐在克里斯蒂小姐旁边，直到我愿意听话。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24章护理教育的特质，踏实的性格训练，以及进到第25章呼召的装备，首先是信心的萌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定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